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从这个月开始，中国司法部在至少6个省市对人权律师事务所展开了检查，这是不是新一波打压维权律师的前兆呢？今晚我们要听听中国律师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距离中共19大只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19大确立的人事布局和执政思想将会如何影响中国未来5年的走向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19大后的中国发展趋势，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飓风玛利亚在星期四给波多黎各带来了更多豪雨，此前已经导致了全岛断电，有许多地区淹水，至少有1人死亡。这次的风暴可以说是90年来袭击这个美国领地的最强飓风，有11000多人在波多黎各的数百个庇护所里避难，还有许多人冒雨待在家里。飓风玛利亚在一些地方的降雨量达到了50厘米，强风吹倒了电力线、手机信号塔，同时掀翻了屋顶。飓风玛利亚的中心在星期四将会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北部沿海，并且将在星期五的凌晨接近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以及巴哈马的东南地区。最新预告说，这次风暴的最大风力达到了每小时大约185公里。气象预报还说，玛利亚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加。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起天灾，这是在墨西哥的大地震，造成了230多人丧生，有90座的建筑物倒塌，搜救小组在星期四继续的在找寻幸存者。墨西哥城的一处搜寻地点是在一所学校，在星期二的地震过后，救援工作者已经在这所学校里找到了25名遇难者，其中有21个是孩子。墨西哥的教育部长说，地震使得5000多所的学校受到了破坏，这只是其中的一所。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墨西哥城至少有50人从倒塌的建筑物下被救了出来。他宣布进行3天的哀悼期来缅怀遇难者，并且表达国家对死者亲人的问候。墨西哥总统涅托还表示，他的政府接受了来自美国、西班牙、以色列、日本以及其他拉美国家所提供的技术和专业的帮助。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在星期四宣布开始攻打哈维加，要重新夺回对这个城镇的控制。哈维加是最后几个被伊斯兰国所控制的伊拉克地区之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2014年开始控制了哈维加，当时伊斯兰国组织席卷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联合国表示，在过去3年有10万多人逃离了那里，在今后几个星期那里会有战斗，因此大约85000名留在那里的人很有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一个多星期以来，联军战机在哈维加地区实施了空袭，主要目标是伊斯兰国的地道、车辆、武器、阵地，还有炸弹生产设施。联军部队负责战略和支援的副指挥格德尼少将说，哈维加的解放将会成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伊斯兰国、解放百姓不懈努力的又一项重大成就。继续我们看到，在缅甸有大批人试图要阻止人道援助物资运往缅甸西部受困的穆斯林，警方在星期三傍晚将这些人驱散。根据政府信息办公室说，大约有300名抗议者来到了佛教徒占多数的克钦邦首府的一个码头，那里的一艘船正准备运送国际红十字会向被困在该邦北部的罗兴亚穆斯林运送50吨的包括食物、饮水和蚊帐在内的物资。抗议人群没有理会佛教徒们请求他们保持平静，开始向警察扔石头，投掷自制的燃烧瓶，而警察则向空中鸣枪，并且最终驱散了人群。有8个人遭到了逮捕和拘押。克钦邦自从8月底以来一直陷入了暴力的困境。罗兴亚极端分子在当时袭击了几处警察和军队的哨所，已经有数百人被打死，整座的罗兴亚村庄被烧毁， 有42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到邻近的孟加拉国。目前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依然在克钦邦境内，急需要食物等援助。联合国称罗兴亚人的遭遇是典型的种族清洗。继续我们来聚焦中国。最近在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还有道恒律师事务所接连遭到了以北京市司法局为首的多个部门的联合检查，而这两家律所都曾经代理过大量的官方认为的敏感案件。当局的最新做法会不会是另一波打压维权律师的前兆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前道恒律师事务所的人权律师于文生来介绍有关情况。于律师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包括您在内还有709的王全章律师都曾经在道恒律所工作过，那么您自己是因为在今年7月份因为遭到了司法局的阻扰被迫离开了道恒，那么这次道恒律所还有莫少平律所突然被检查，而且据我们了解这个检查的范围包括了内部管理、财务制度，甚至律师的网上言论都要被查，而且是两级的司法局在联合进行，这种情况您以前见过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官方的这场新的检查呢？
这个我以前没有见过。如果司法局的正常检查一般无可厚非，而这次的联合检查不仅仅是两级司法局，还有两级律协、还有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还有当地的街道派出处，很多部门来联合检查，这样的检查是等于是史无前例的。我想的原因，主要原因我想还是这两家律师事务所代理了很多的人权案件和敏感案件，那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代理过这些很多案件。
是，那么除了代理敏感案件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间点，中国当局现在在19大召开前夕加强了言论，加强了网络的管控，同时动用各种的维稳措施在保持社会的稳定。您认为这一次的联合检查知名的律所和19大又有多大关联呢？
我认为是19大之前维稳的一个步骤，因为19大来临了，当局希望在19大之前把各种声音给消除，不需要任何杂音，而这些人权律师事务所包括人权律师给当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他这样也是敲山震虎吧，打击这几家比较那个重要的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著名的律师，使让其他人噤声不敢说话。这是采取这种方式吧。
是，您刚刚提到让其他人晋升啊，这个美国之音我们一直试图要联系莫少平律师，但是无法联系上他。那么该律所的另外一位律师尚宝军律师则表示他不便受访，所以您认为这一波的新检查在维权律师里到底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影响？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人权观察组织他们说呢，中国司法部门从9月份开始，在至少6个省市来向人权律师和他们的事务所实施业务检查。那么这一轮对律所的威胁是令人担忧的，很有可能是对人权律师的另一波的打压。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是不是可能是709之后的第二波更新的打压？
我说是的。我认为这是709的延续，因为自从今年5月份开始年审之后，被打压，当时不能年审过关，包括我本人，我们律师事务所很多人都是709的辩护人，被打压的主要人都是709的辩护人，所以这次打压我认为是709的延续，应该也可以说是第二波对人权律师的打压。
是，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情况可能在19大之后会有所缓解，还是仍然会持续的进行呢？
我并不看好那个19大之后会缓解，因为那个在18大召开以后，大家说18大后中国会好，但是18大以后中国的人权继续恶化，法治继续恶化。我想19大之后，很难看到中国继续往前进，法治会进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于文生律师，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到香港。在上个周末呢，香港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他在一场公开集会上发出了要对主张港独者杀无赦的极端言论，结果引发了香港舆论的哗然。何君尧的言论是否涉嫌触犯了法律？那么对于香港社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香港职业律师也是时评人桑普律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桑普律师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何君尧他是在一场要求香港大学来开除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教授的公开集会上发出了这个杀无赦的言论呢。那么经过了几天来的发酵，您的观察目前香港社会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这种言论？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民主派议员指责香港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有双重标准，没有在公正的执法，您的看法呢？
的确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我认为香港的公民啊都对这个事情相当愤怒。从9月17号他发起这个反港反冷血跟反回血的这个呐喊的集会，基本上是激起了整个香港的很大的不满，也是对于香港撕裂有加剧的一个作用。那可以看到他这个言论是违法而且是合乎道德，它形同一个香港的雅文阁的一个造势的情况。你看到当场有4000多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戴耀廷是从港大出来，还误以为是中大出来的，很多人都基本上带着很多的口号跟标语都是预先有制造而且不是自发的去参加的。很显然这个集会基本上是有组织动员的一种集会的方式，那这个跟文革时代的那种情况非常的类似，整个集会是以假乱真，以丑为美，这个事情是激起很大的愤慨。刚刚你也说到有没有双重标准的问题，这个是相当的严重。一个比方说在双学，在2014年的时候，学生们要重夺公民广场，重夺那个夺字基本上就被很多的那个律政司认为是有暴力的成分。那既然夺都有问题，何君尧说的杀无赦，甚至说要不杀他们干嘛，就讲这种话出来，杀反而没有问题，夺就有问题，这个不只是双重标准，就是轻重失衡。所以看到整个香港的疫情是相当的愤慨，所以这一点也是成为香港在九月来讲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伤吧，很大的冲击。
嗯哼，那么桑普律师，我们知道啊，现在呢已经有香港的市民针对这个杀无赦的言论到警局去报警了。那么作为在香港的职业律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何君尧的他的这番言论是不是违反了香港的相关法律？违反的又是哪些法律呢？
香港公安条例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有很多的人觉得公安条例是一条恶法，整部是一个恶法，但我先把这个问题先搁一边。公安条例就是香港现行的公安条例第10集是规定的很清楚的，任何人在公众的地方或是发表一些恐吓性、辱骂性或者是侮辱性的一个言论，那这样如果是激使他人破坏社会安全，不能。另外有一条，那公安条例的26条。他说没有合法权限在公众聚集的场合之中发表声明意图散播或者诱使他杀人的话，最重可以判到5年，如果是简易程序是2年。
嗯，
所以这个是以年算的一个那个入狱的一个单位，可见那个罪行相当重。那所以违法这个地方光看这两个是加上当天的那个表现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果。
是，那么桑律师您刚刚提到最重可以判处5年的徒刑啊，那您觉得香港市民向警方报案之后这个法律官司有可能成立吗？那么有没有可能真的走向到最后这样一个判刑的判决？
开始把有市民去警察事情，但是现在不但愿是那上在这期间，他们是
好的。我们因为实在是在这个有关于桑普律师，可能是因为他的音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我们必须要暂时中断我们与他的连线。我们非常感谢桑普律师刚刚为我们所做的相关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休息一下，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的单元。在中共19大之后的中国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那么习近平又将如何的利用他的核心权力来治理官场和民间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就要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这可以说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场政治大事件。那么对于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也可以说具有关键意义。中国时政评论家、国际问题学者邓玉文这个星期呢，在纽约时报的中文网上撰文说，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十九大最后的成果会是如何，但是根据过往五年的执政经验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思想，邓玉文归结出了中国未来五年的三大发展趋势。那么究竟是哪三大趋势呢？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通过十九大进一步巩固他的核心地位？而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本文的作者，中国时政评论家、国际问题学者邓玉文先生，通过电话连线来和观众朋友进一步的说明。邓先生，欢迎您。
谢谢现场读者朋友、观众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邓先生，我想一开始我先来跟刚刚稍微卖了点关子，不过现在我们要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到底您在《纽约时报》这篇中文网上的文章里是如何来预测中国未来五年的三大趋势啊？我们看到在这篇文章里面，您提到了对于十九大之后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三大趋势，第一呢是中共会进入一人领导时代，第二是政治环境还有意识形态会进一步的严酷，那么第三点是经济的发展会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程度的推动。那么我想这三点趋势可能有一两项是大家外界都认为是毫无悬念的，但是在可能在经济的发展上或许稍后您可以多做一番说明。不过我们就您所推论的这三个趋势，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就来看到您所提到的这个中共将进入一人领导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已经尽可能的集中了各大的权力在手中了，那么也巩固了他的核心地位，或许也有人说还没有被巩固。不过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这个确立这个一人领导时代之前，我们知道习近平从一个没有军功、没有显赫政绩的一个接班人，到上任这五年来，他是如何从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晋升到核心地位的？先来跟我们谈谈这段变化的历程。
这个东西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共选择这个领导人的话，由于过去的就是说在胡温时代呀、啊。胡 会是在这个新年期间基本下，就是说在中共领导层看来，这新年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新年。当然从民间来看，这个无所作为恰恰是一个好事，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管制的时代，管制的越严，民间的活力就会越差。没有，胡温时代肯定没有管制，但相对于这五年来说，我们的管制的程度大大放松。所以，但是对于这个中共领导层来看，他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特别是过去的所谓的九龙治，这个五龙治。九龙治水，直隶总统治啊，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他是没有权威的，没有权威的话，他就很难推进做一些事情，包括这个产生的一大结果就是腐败的非常严重，腐败呢当然会对老百姓的观感是非常不好的，这样的话，这个一会更加对老百姓对社会造成一种疏离感，就是老百姓会认为你这个党啊。就是一个腐败的一个政党吧，所以说他必须要遏制住这种现象，但是在那个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下，是没法去遏制腐败的。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在习近平上来之后，他认为要加强这一点，而且这个不单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人的共识是整个中共的一个共识，必须加强，就是从过去的战略防御。要改变到现在的战略进攻啊，要采取进攻的方式，不然要步步防御。过去我们讲从文革开始以后啊，由于文革所造成的这种灾难啊，中共对老百姓对中国人民他有一种怎么讲呢，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有一种负疚感啊，就是搞了这么多年没有跟这个把这个人民的生活搞好，相反呢，就是用残酷的一种方法来推进这个建设，结果把这个国家搞到边缘的这个地步。这样的话，这种负疚感一直到邓小平、到这个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时期，这使得中共就不能够，就是说，无论是对待社会也好，对待这个他党的自信也好，是采取一种防御的这种姿态，但是后来他发现呢，这种防御的姿态不行，这个防御的姿态的话呢，一方面就造成自己非常被动啊，非常被动，那么就必须改变这种防御的姿态，随着中共的这种中国的国力的上升呢，这个他觉得这个现在不能再像胡温时代不要防御了，应该改成战略进攻了。那么战略进攻的话呢，就必须改变这种所谓的集体总统制，而且加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的权利。
嗯哼，那么在现在的话，照您刚刚说，从过去的战略防御，现在对不管是对官场、对民间，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都采取这种所谓的战略进攻的方式，那么可以说就是完全是否就结束了过去中共高层的这种所谓分权制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在未来习近平进入所谓的一人领导时代，又有谁能够来制衡他的权力？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没有人能够具有权力了啊。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毛泽东上来说他的权力是已经比超过邓小平的，仅次于毛泽东啊。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是包括这个党的自信，这个党内没有力量的制衡，社会更没有力量的制衡这个社会的权利。所以说未来五年会发生什么态势，也主要是看个人的品格问题和个人的这个智慧的问题。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品格，对个人的智慧，他要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说个人品格好，个人智慧强的话呢，那么对中国未来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会往一个比较我们讲的大概的一个能够预见的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说是最高领导人的对世界的看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话呢，那么就是非常危险的了。
嗯，您刚提到这个领导人个人的品格与智慧，那么您在这篇文章里面当然也说，根据过去五年来您看到习近平施政的这个方向之后，您做出了这三点趋势的这个推论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的个人领导风格，他的领导智慧到底在哪里？
这里面他是一个问的，就是说每个人站的立场不同，他对这个就是说对领导人的评价肯定就是不一样啊。比如讲这个同样是集权，这个集权如果说我们讲就解决问题而言的话呢，从这个目前的情况来讲，集权的解决问题可能是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效率更高啊。但是集权它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果，
当然
这个。践踏这个践踏人权等等呀、决策的错误啊等等啊，所以说这就看就是说，当然这个权力集权的话，看领导人是否能够听进去各方面的意见。如果说领导人不能够听进意见的话，那么刚愎自用的话，那么后果就非常严重。如果说能够领导人能够虚心接纳其他方面的意见的话，那么这种集权所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就比较少啊。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邓先生来提出他们的看法或者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邓小姐您好。
您好。
刚才那篇文章我也是认真的拜读过了，我不同意就说是对习主席这个集权有什么担心。我觉得中国不用担心出现坏皇帝，不用担心出现暴君，啊，最可怕的还是暴民，啊，那么文革，十年文革其实是一场暴民运动，你不能把十年文革的所有罪过都推卸到毛主席身上。
嗯哼，好的，宁夏高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邓先生，您有什么样想法呢？
他说暴民，担心暴民，我也同意。这个暴民，一旦发动起来是也是很可怕的。但问题是，他忽略了一点，暴民是谁发动起来的？文革的话，我们具体到文革的话，如果毛不发动文革的话，能够有暴民吗？
是，那么邓先生，我们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我们就这个所谓的一人领导时代啊，来谈到了这是您的第一个预测。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您也提到了说，十九大将会从两方面来继续赋权给习近平。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观众朋友，或许有些观众朋友还没有这个能够研读您的这篇文章，从哪两方面？您第一个是说从人事安排方面，第二就是所谓的习思想写入党章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还会有继续的探讨。不过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十九大要如何来加强习近平的这个权力，赋予他更多的权力呢？
我们讲这个十八大，它肯定不是一个习近平个人主导的一个党代会，但是十九大，是习近平个人主导的这个主导的啊，不是主宰，是主导的一个党代会。也就是说，总书记在这个未来的人事安排方面，他有很大的一个权力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自从这个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最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政治忠诚，啊，必须要找个政治忠诚。那么我讲政治忠诚忠诚谁呀？当然，这个表面上就是忠诚党中央，那党中央谁来做代表啊？当然是总书记做代表了啊。所以说，是以忠诚是忠诚总书记，忠诚这个核心。所以说，我们才会听到这个中共的地方大员说，这个如果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原则出发呢，我们可以看到，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忠诚党中央、忠诚最高领导人的，会就是说那些领导干部可能会提拔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十八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习近平为党的核心，这是从地位上这个来把它确立为核心的。
但是我们讲黑心，它有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说它的地位是黑心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思想也必须是黑心的，也就是说黑心领导人的思想他必须要进入党章的啊，否则的话如果仅仅的有地位黑心，如果思想不入党章的话，那么你就这个黑心地位只能只是一半啊，一半不是不是完全的黑心啊。我们讲这个黑中共领导人的是一般来说从毛泽东的时候开始，每一代领导人的思想都要写入党章啊。习近平那就是一个是在这方面应该就是说是一个比其他领导人比胡文江应该说是一个更看重的了，更看重的。我们讲那个包括邓小平，邓小平所谓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啊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这几位领导人快退休以后啊才进入党内，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在第一任期就把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这是一个从内部逻辑来说，确定了他的领导地位为一个为核心的话，那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那就必须要写入党章。所以说是八年六中全会确定他为核心的话，那么写入党章仅然是在党代会的时候，因为党代会要进对党章进行修改，也许是这个不大好修改党章，只有党代会才能够修改党章。那么也就是说在党代会的时候，习近平的思想要写入这个党章。从这两点能够使习近平的地位比现在来又能够大大的加强，更加的保证他的地位的一个合法性。
嗯
啊，因为如果你的思想不写入党章的话，你的思想虽然是指导思想，但是毕竟没有什么党内宪法的党章的党内的宪法的这么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保障啊。有了这个你的思想入了党章的话，那你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合法的保障，你作为这个总书记，作为这个党章这个党的思想的提倡者，一个人格化的一个人，这个你的这个地位的自权力就自然比现在要更加巩固了。
是，那么稍后我们要继续来看看，那么在习近平思想和地位如果都能够因为这个思想进入党章还有地位的提升真正确立了核心之后呢，那么将来在中国的政治还有经济上，我们继续要请邓玉文先生跟我们谈谈未来五年他的看法又是如何。不过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许多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发言。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或汤先生，您好，请说。
龙跃太平川普赢，铁腕雄才树核心，打贪反腐思名誉，文治武功超汉秦，民族复兴阔步进，壮志擎天开太平，寰宇彬彬遵其令，四海滔滔歌进行。
谢谢唐先生与我们分享您的创作。
这个在伟大领袖习主席的带领下，中国一定会进入黄金时代，没有什么可以担忧。
好，谢谢您唐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
如果参加八九六四的人全都是暴民，那么共产党的坦克机枪的镇压难道不是暴政吗？在十九大之前，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思想，所以习近平表面上看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中共十九大召开日期又提到党中央的一系列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又把党中央专门提出来，代表对习近平个人的崇拜，很微妙的一种制衡。加上政治局常委的九龙治水，他能否得到各个派系的认同，完全恢复到毛时代的各种崇拜，保持极大的怀疑。谢谢。
好的，谢谢您新疆黄。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新疆的黄先生的说法，我就不太认可。就是六四的看法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其实跟之前的共产暴动对各国人民的破坏是不一样的。因为八零年代以后，其实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产的这种思想。毛时代确实是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或者是破坏那种就是一个邪教组织式的一个共产党。但是八零年代以后，共产党更像韩国的朴正熙时代，或者是台湾的两蒋时代的那种政体。就是六四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很多人异议分子会很多次的强调这个六四，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那河北赵先生，哎，您说，哎，河北赵先生，我想请问您，您对于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局势，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十九大以后的话，反腐的力度当然不会降下来。虽然说反腐是有选择性的，我觉得对当下的中国还是有好处的。现在中国就是一个强人政治，但是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言论自由的管制可能会升级，但是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的管制可能是一种回光返照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步入民主化、民主自由化、民主宪政是一个趋势。虽然说现在中共的这种统治可能适合现在中国的政体，但是以现在世界发展趋势的话，随着中国的这个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也会逐步进入这个民主宪政。这就是我对这个的看法。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赵先生。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邓玉文先生啊，邓先生，您刚听了几位这个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看法和意见，先跟我们谈谈您的反应，有没有什么样您要做出回应的？
没有，我觉得他们的谈法，这个我是算是在我的预料之中吧。
嗯，是，对。那么我们继续就来谈谈，我们刚刚说到了，对于政治上，在您的第二大趋势里面，您就预测了未来的政治环境，还有未来的言论舆论的环境啊，您认为会进一步的严酷，在意识形态会进一步的严酷，最好的可能性也只是原地在踏步。能不能跟我们先谈一谈您的原因何在？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像刚才这个河北的这位朋友，他讲是说这个十九大以后，这个反腐力度不会这个降低，但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十九大以后反腐的力度肯定会降低。其实现在反腐的力度就已经降低了啊，不单是等十九大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目前的这种反腐方式啊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因为反到最后，可能你把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给抓起来了，但是他会一个后遗，就是所有的领导干部、所有的官员他都不愿意干事了。啊，不愿干事的话，你党中央不可能是一个光杆司令嘛，对吧？光杆司令干的，他还是必须要依靠，就是这个下面的层层下面的这个官员去干事。那要干事的话，就必须要放松这个反腐的这个力度，放松。但是他可能会向制度化方面迈进，也就是说会加强巡视的力度。也加重损失的了。对于中共高层来说，他们产生一个什么判断呢？就是说，在腐败在反了过去五年的这个腐败之后呢，官员的腐败程度可能会大，就会缩小，那么不会像以前那么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腐败的一个现象。这样的话呢，他不会认为这官员的腐败可能对共产党的执政呢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而何况再加上所谓的制度化反腐，再加上这个什么损失的力度，这个同时的话，他认为能够这个一方面能够遏制这个官员的这个腐败，另一个方面呢，少量的官员腐败来对共产党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而致命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致命的问题是在民间，在社会，在民间和在社会，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说，在目前这种互联网时代、这种自媒体时代，你要完全的控制这个信息啊，是控制不住的，啊，控制不住的。包括中国现在是一个，它是因为是一个处于多种矛盾交集的这么一个转型时期，任何一种矛盾只要一触发了，它就会从一个小矛盾变成一个大矛盾，啊，扩散开来。那么必须要防止民间的这种，就是说矛盾也好，这个思想也好，这个不顺从的思想也好，扩展开来，来这个为这个对中共的统治为构建一种挑战。再怎么讲腐败，它是在党内的反腐败，这些腐败官员他并不是要对这个党费什么东西啊，会告诫什么东西要。他腐败官员对这个党还是很相信的，还是他是这个党的里面的一个寄生虫。如果这个党坏了的，那么腐败官员 也就是没什么好果子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会担心官员，但是他会担心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对于这个党来说是一个一体的一个力量，一个一体的力量，一点，他就是这个一体的力量，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话呢，他就会神经就会高度的紧张，高度的紧张，你必须要对他从思想方面、从行动方面等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遏制民间，有可能，对中共统治构成挑战的一些要素、一些因素。
嗯哼，
所以说，中共对从未来五年来看，应该来说是比较，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会比较严酷的。另外一方面，从中共官员自己来说，刚才讲的这个腐败的力度可能，反腐的力度可能降低，但是他会加强另外一个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刚才讲的属于对中共党，就是对官员政治的要求啊，必须讲政治，必须讲的，这个讲政治说白了就是要对领导人忠实。
就是讲忠诚度啊哈，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党内的这个反腐可能会走向一个常态化，那么力度可能不像刚刚我们的观众看法，您的看法是反腐的力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有很多人一直以来对于习近平的反腐有很大的怀疑啊，认为他的反腐其实只是口头上说说，也可能只是用来对付他的政治对手的。从过去这五年来，您看到习近平的反腐工作，您觉得这个反腐它的实际内容到底是如何？他真的达到了他的目的吗？还是说真的帮助了习近平扫清了他的政治对手？
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反腐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一个从主观意图、从客观效果来看啊。主观意图也许有，我个人判断呢，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方面确实想反腐，这个是毫无疑问，这个不应该怀疑的啊，因为这个在这个党内这个腐败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他肯定要反下去的。另一方面，当然这个也有借反腐来清理政敌的这么一场含义，这方面有含。但是从社会这个角度来，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说，不管你什么主观意图，你只要客观效果，你能把这些官员给他腐败官员的反下去，对老百姓来说当然也是就是高兴的了。我们讲在中共官员，不说是100%有腐败嫌疑嘛，至少是90%这么个腐败嫌疑。所以说你就是借反腐清理劲敌，难道劲敌他就没有腐败吗？劲敌也同样腐败啊啊啊！所以说，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腐这种强烈的反腐情况下，对最高领导人个人来说，当然是起的效果非常明显的。其实呢，就是说从最高领导人来说，反腐的一个目的就是借反腐来树立最高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应该说这一点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讲这么五年他能够很快的集权呢？从刚开始前面讲的所谓的中共达成了那么一个共识之外呢，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反腐。
是
因为反腐能够把你不忠诚的、不听话的官员，你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腐败的嫌疑，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对最高领导人他不得不忠心，不得不听话。
嗯哼，所以您也就是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习近平通过了反腐，达到了集权的目的之后，所以您认为在未来五年之后呢？未来五年内，我们可以预测的就是，或许在反腐的力度上不会像从前那么严格，但是在这个官员的政治规矩，还有对于党对领导人的忠诚度上，这个要求会持续的升高。我们要继续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仍然在等候，想要向邓先生来提出他们的看法或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啊，你好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请说。
我认为这个十九大上一定要就是确立这个习近平思想的。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他就是取得了政权，建立了这个社会主义，但是他这个经济上落后，就是说是这个国家的人吃饱饱饭。然后就出现了，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他的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能够吃饱了，但是到了89年64的时候，江泽民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他进入了这个中央的这主要领导，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不当家，一直到邓小平去世以后， 但很快的就胡锦涛又接任了这个总书记，所以他们俩呢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也他们互相的话就是说，形成了一种集体领导九龙治水，造成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这种腐败。所以说就是说，我认为就是现在习近平这个反腐，树立习近平的这个思想，他不光从某种角度上讲，他就是说，就是延续了共产党的这个就挽救了这个党嘛。再一个，中国的国情在这个，从某种角度上挽救了国家，因为中国这个人口的这个基数大，人口这个素质跟美国是没法比的。如果一旦要是说要是，那个乱是不得了的，所以他要渐进式改革。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在这个取得的政权稳定的话，一定要发展经济的，只有经济好了，才能提高国民的素质，才能就是说，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好，我们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认为呢，习近平他是想走一个中间路线。就是说，又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一点，但是又要改革开放。他就是说，不像邓小平搞得那么激进，经济肯定会衰退的，中国经济会衰退，但是不会像毛泽东那么惨。因为习近平已经要意识到共产党的话，要想把中国稳定长期稳定执政下去的话，必须要走这个中间路线。所以说他现在那个权力基本上已经集中的差不多了，就是说军队里面地方的打压了，军队改革差不多以后都是听他的。就是说，将来习近平的那些是一般人是什么样的？就是比较平庸的人才，是不是？都是拥护习近平的。但将来中国的那个经济肯定会衰退的。中国经济不衰退，那个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也会掐着他玩的。因为共产党不能让他经济发展，他有钱了他就会造武器，将来为了西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谢谢。
好的，谢谢您。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邓玉文先生，您刚也听到我们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继续，我们就要来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您的第三个趋势，那么也是刚刚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到的。经济上的发展，那么刚刚江苏李先生说呢，这个他确定也是跟您的看法一样，十九大一定会确立习思想要进入党章。那么当年的毛思想呢，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当年的毛时代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落后，后来是经由邓的改革开放把经济发展起来，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腐败的问题，所以现在让人感觉到习近平似乎有意在他的两次十年任期之内要把思想也搞好，在另外一方面要把经济也带上。所以您的第三个趋势就是说，认为这个未来呢，在经济方面呢，这个经济会有一定的这个推动，特别是在过去习近平第一任期被很多人批评他交了成绩的这个空白成绩单的经济改革，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些作为。邓玉文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立论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我先纠结一下刚的有位朋友对江泽民的评价啊。我觉得他对我个人不赞成他对江泽民的评价。其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才是中共转型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突破，那个理论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啊，可惜不管用了回到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政治上肯定对中国是政治上有可能进入一个寒冬，政治自由根本不用谈了，中国绝对不会政治自由的。但是习近平最高领导人会利用他的集权的这种权力，集中的这种权力，会这个铁腕的手段，有可能在第二任期会推进比较力度比较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绝对不会。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为政治改革，我觉得不会的啊。这么多年，五年已经过去了，我对一个人的本质的判断已经可以差不多了，除非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否则的话，中国只会往这个政治上这个高度的不自由，经济上适度放开这么一个模式前进。那么为什么讲会这个讲的这个经济上会比这五年可能会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呢？进入我文章里面去讲的，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的需要。因为在中共有一个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那么建国一百年的那个大概时间是2050年，那个对于习来说估计可能是等不到那个即使他长寿的话，但是他那个时候肯定不会再做领导人了，是吧？所以只能是说这五年这个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周年
到2020年，
2020,
那么中国建立全民小康社会，啊，这个是2100年的奋斗目标。那么在他手上能够实现第一个100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事情了，是不是？来在自己手上能够这个就是这个实现100这个所谓的全民建立小康社会。对于领导人来说，我想倒是要这个党的双肩基石啊，会进行大力度的双肩，会把它提到和毛建设新中国的那种程度相提并论。毛解放了新中国，他让这个让人民富裕起来了。
嗯哼，是。
所以说，那么这里面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话，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的问题，一定的经济增长。因为这几年。过去就这5年来，中国经济是处于下滑阶段。那么根据我跟一些学姐的一个交流啊，这个经济学者叫他们认为，这个现在下滑的态势啊，基本上已经这个稳住了，就是不会再继续下滑了。但是还可能有一些不太稳定。这样的话呢，就必须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使这个经济升上去，涨上去。另一方面呢。在过去就在这5年这个反腐集权之后呢，受制到无可挑战的权威之后呢，基本上呢，他也可以有时间腾出手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毕竟中共最强调的就是经济、经济再经济，因为他认为只有经济来才能为他的这个合法性提供这个。基础和保障的问题。
对，但是先生，哎，对，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在今天标普全球评级，它把中国的长期主权信用的评级又下调了。那么原因是认为在长时间的强劲信贷的增长的情况下，会提高中国的未来的经济金融的风险。所以其实在国际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普遍相当悲观的。而且在西方来说，很多人都认为当你在政治上失利，当你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的时候，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质疑，您的看法，您仍然认为未来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仍然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吗？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标普的这个它基础的这个信贷风险的对整个下调这个主权信用评级，我个人标普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它仅仅是从这个信贷，中国的金融包括信贷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对这个就是说会对这个经济方面有产生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导致经济这个进一步衰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这个我刚才讲的，我这个很多经济学者就是他基本上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中国最恶化的情况可能已经过去了。
好的，
如果说有所恶化的话，也可能也还这个1-2年的时间。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是您说，邓先生。
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力量，来把这个经济搞上去，包括什么中西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西发展既是一个不平衡，其实它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西部的，包括成都啊，包括重庆，它的发展速度其实比东部也快得多。
好，谢谢您。
另外一个就是说，
邓先生，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时间呢受到了一些限制，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今天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来看到在朝鲜方面的问题。在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强化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过一些来自朝鲜的渔民继续的在台湾的渔船上工作，他们所赚取的美元呢，有很大一部分据信是被输往金正恩政权。不过台湾的官员表示，他们将禁止新雇用的朝鲜渔工政策，而且已经开始生效了，在台湾渔船上作业的朝鲜渔工将会越来越少。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这篇报道。
2017年9月的一个凌晨，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各式小卡车和摩托车不停地在奔跑，前往的目的地或是刚刚装货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东港鱼市场。 位于台北以南400公里的屏东县，这个全台湾最大的鱼市场之一，以每天拖网捕来的新鲜鱼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批发和零售商到这里来采购。天空逐渐亮了起来，在鱼市场的另一头，一艘靠港的远海作业渔船正在卸货，卸下的正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黑尾鱼及旗鱼和其他鱼类，吸引了不少买主。东港自称是尾鱼的故乡，这里的港口也停靠了许多以捕获黑尾鱼为主的远海作业船，但是您在这些船上很少会看到台湾人的身影。高雄区渔会的理事长谢龙隐对美国之音说，如今在台湾的渔船上，尤其是那些在远海作业的渔船上，渔工几乎都来自于其他国家。
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衍生过来，现在年轻人要上船的意愿越来越少。
在停靠东港的这些渔船上，大部分的渔工来自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渔工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甚至来自朝鲜。美国之音在采访中没有看到朝鲜渔工的身影，但是在夜幕的笼罩下，一名略懂英语的印尼渔工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看到2名印尼渔工和4名朝鲜渔工上了船，跟他们的台湾船长出海捕鱼。在鱼市场出入口的门卫亭，一位保安说，不久前就在海事水产学校旁边的码头，一名北韩渔工被几名印尼渔工打死。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4月，几名印尼渔工与北韩渔工酒后斗殴，导致一名北韩人死亡。在附近大街上的一家杂货店，店主说，不久前几名北韩渔工曾到店里来买酒，选购的是比较便宜的米酒。另外，在鱼市场隔壁的华侨市场，一名海鲜餐馆老板也说，他今年多次看到了北韩渔工的身影。对台湾船长们来说，从中介公司雇佣北韩渔工跟雇佣其他外劳的费用都差不多，都是每个月400-500美元或更多。但是设在东港渔会对面的台湾尾鲢绳钓协会的理事长洪良辉对美国之音说，聘用北韩渔工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坏处是北韩渔工的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缴给平壤当局，
价钱大部分都差不多，但是他比较好管，他好像军队，他比较好管。中介的给我们讲的啦，他说他包括他也要赚的一点利润，他讲一个给我们要说四五百，那五百他交到北韩去，我们也不知道他交多少了。
不过洪良辉理事长说，自今年初以来，政府一直禁止台湾船长再雇用新的北韩渔工。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黄宏燕说，台湾正在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制裁北韩，但已经签约的北韩渔工可以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
是我们还是比较有人权保障，就是说合约还没到，我也还不能说只能用劝导式的啊。那我们说尽量新的我们就不能同意了，因为联合国，我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可是联合国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我们也愿意要来配合来遵守。
黄副署长说，目前台湾渔船雇用的北韩渔工只有100多人，在总数20000左右的外劳渔工当中占很小比例。台湾渔船的船主们说，雇佣北韩渔工的合同期通常是2至3年，而渔业署称从2016年8月12日起禁止新聘或者是续聘北韩籍渔工。根据这些说法，未来2年中一些台湾渔船上可能继续雇有朝鲜渔工，并通过外劳中介公司将美元输送给平壤， 但金额会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明晚焦点对话呢，将继续为您探讨习近平治国理念将载入中国党章，这是否标志着邓时代的结束？请您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